来要来看《使徒行传》啊，算是十二课啊，十二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开始，看到十三章五十二节啊，那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开始。就讲这个，讲开始就说路加很仔细的来记载关于保罗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说前面啊，前面我们学过的是路加记载了福音是由耶路撒冷做中心传出去了哈，传到犹大的全地，也传到撒玛利亚。然后我们可以说现在路加所要记载的就是说耶稣是说要传到地极，路加现在记载福音啊，真的一步一步的要传到地极。那我们说地极是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哈，所有的传福音记载的限于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就今天以色列地方跟叙利亚的地方，可以说还没有人看到异象，或者有那个异象要把福音传到这些地方之外，传到就罗马帝国所有的地方，就说这个这样的异象神会给给保罗那的意向啊，他就会保罗会带头的把福音要传到当时罗马帝国所有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第一段要看的是看这巴拿巴跟扫罗啊，他们被安提亚教会差派出去。我们从十二章二十五节一直念到第十三章第四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十二章二十五节，一起念开始。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那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我们念到这里，我先把这一段解释一下。我们说这个二十五节开始就说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因为前面在十一章三十节地方说到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带了安提阿教会的捐的权，因为那时候天下有饥荒，尤其耶路撒冷受了很大的影响，耶路撒冷也是比较穷苦的地方，饥荒一来的话，教会里面就是很多人生活都缺乏。所以我们说安提阿这个城市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城市，第三大城市的话当然比较繁荣比较富足的城市，教会也比较繁荣富足，所以教会就捐钱交给巴拿巴跟扫罗带去安提阿的教会，带去耶路撒冷母会去帮助他们度过这样的饥荒。所以他们办完了这样的供给的事的话，他们就回到安提阿来。耶路撒冷是在南边哈，安提阿在北边，所以又回去安提阿的时候，在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谁一起回去呢？带了一个叫马可的约翰 就是说呀，他的名我们现在称呼他就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位马可，我们称呼他也叫他就约翰马可啊，John Mark， 英文是 John Mark， 约翰马可，把他从耶路撒冷带回去安提亚。他是一个年轻人，是个年轻人，然后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啊，他是巴拿巴表弟，这个就亲戚关系。然后我们前面说到，就是他的母亲啊，马可的母亲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平常信徒聚会的话都用他母亲的房子聚会，所以呀，所以就说他家是有钱人，他是有钱人的儿子哈。这样是这表哥巴拿巴把带回去安提亚啊。然后在下面的话就看到，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我们说是因为是第三大城，各式各样的人种都到安提亚去，所以是众多种族的人在那里，也是很多人才在那里的地方。那这里提到安提亚教会有五位先知跟教师，就是说这些啊，这些人有先知的恩赐，有做教师的恩赐。先知的恩赐就是说，先知恩赐有时候可以说出来，就是说神的一些特别的事情将来会临到的，就神的一些特别旨意，他们会得到神的特殊的旨意啊。然后教师的话就是教导神的一般的旨意，教师啊就能够教圣经啊，圣经就是神的一般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啊，这五个人哈、啊，五个人就说这里说他们是先知和教师，所以他们大概有先知的恩赐，又有教师的恩赐。第一位提到的就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本来是耶路撒冷教会派上去去考察视察啊，视察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他可以纠正啊之类的哈。所以其实他去那边，他看到一切，他觉得非常的好。他这个人，他心里也是很宽大的哈。他就是想要帮助人，想要劝慰人。所以到那边去的话，哎呀，他感觉到一切都好，他也留在那边做教师了。然后他把扫罗也找来安提阿做教师，所以这第一位是讲到的是巴拿巴。巴拿巴是哪里人呢？巴拿巴是哪里人？他生长地方在哪里？哪一个地方是他生长地方？在第四章三十六节第一次讲到他的时候，第一次讲到四章三十六节讲到他是他说从塞浦路斯来的，而且他是利未人啊，就是说他这个他如果祖宗一直上去的话是做利未是利未人的。塞不过那时候的话就是一般利未人也不需要在圣殿里面服务了，一般利未人也都上住在各地啊。那第二位呢，第二位这也是说称呼尼杰的西缅，这个字是犹太名字啊。尼杰呢？尼杰的话是，就是说那个拼音起来是 Niger，Niger，的话，我们说美国有一个字，在美国有一个字啊，跟这有关的，来形容黑人的，现在不用了，我想。三四十年前呀，三四十年前还有用，现在说用那个字是啊，是歧视啊，有歧视的味道，现在不用了。不过三十年前四十年代四十年前吧， 有那个字叫 Negro 啊，Negro 的话，现在我们不用那个字了哈，我们用 Black，是不是？Black American 或者现在可能用 African American 啊，所以现在就说一些有看不起人的那些含义的字，我们尽量不用。那。所以这 Negro 的话就跟这 Niger 有关呢。我说那个尼杰的 Niger，所以我们说他这个称呼尼杰就他是黑人呐，黑人，他是个黑人，黑人里面也有信犹太教的，就是说也有犹太人的后裔，所以他这个是用是说尼杰的。西缅，所以它是非洲啊，非洲黑人在只有非洲那边开始的嘛，非洲是非洲的黑人。呀，这个在美国这边以前哈，种族之间比较有歧视的时候。比较有歧视的时候是当然就说黑人是叫 Negro 啊，然后对日本人也有歧视啊，日本人他们就叫他们 Jap 哈，没有整个叫出来啊，今天要叫整个叫出来叫 Japanese 就可以了哈，以前就叫 Jap，这个对中国人也有歧视啊。现在叫应该叫 Chinese 就没错，以前是叫 Chinaman 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是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哈。现在就是叫法都尽量的，就是用一些一些好的名字来称呼人。所以这个西面呢，尼杰的西面，这个有些解经家说可能是就是圣经另外地方提到古利那人西门，古利那人西门的话，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耶稣背十字架要背到这个各个他去的地方，耶稣背到中间，被耶稣累了。没办法背，罗马兵丁就临时抓一个人来，抓那个人就是古利奈人西门，所以抓那来替耶稣背十字架，背到各个大去，然后把十字架立起来，罗马兵丁把十字架立在那边，把耶稣钉上去，然后我想是次序应该是。十字架在地上的时候，就把耶稣钉上去。钉了上去以后，他这样把十字架举起来，放在那个洞里面。那这位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后来他成为一位信徒，而且有提到他有两个儿子啊，叫亚历山大跟卢浮，在早期教会里面还是有名声的，因为在马可福音15章21节有提到，罗马书16章13节也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所以这是第二位，叫做尼杰的西缅。第三位是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人，古利奈是什么城市呢？什么地方城市？古利奈是在北非的城市啊，北非就地中海。当时罗马帝国就整个围着地中海嘛，所以地中海变成罗马帝国内海，所以地中海的南边是北非哈，北非的一个城市叫古利奈，古利奈那边来的人叫路球的。第四位呢，讲到说是跟分封之王希律同养大的，叫马念。分封之王希律的话，指谁呢？这个就说你读英文的话就比较清楚，叫 Herod the Tetrarch，就说是指那个希律安提帕王， 啊，希律安提帕王。希律安提帕的话是哪一个希律王？圣经上说了很多啊，圣经上那时候犹太人的王就都叫希律了啊。那我们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去杀那些小孩子，那个是叫老希律王，也叫大希律王。大希律王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儿子？圣经上有提到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基老。亚基老的话是大希律王死的话，亚基老继续在耶路撒冷地方做王的。然后他也有另外儿子哈。大希律王一死的话，他的版图他就分成三份啊，给他的三个儿子。另外儿子叫安提帕，安提帕做王的地方就是北边加利利的地方，北边加利。所以这边是指这个就希律安提帕王同养的马念。所以他长大的时候跟那个安提帕王是很好的朋友啊，同时被教养长大的，表示就他的背景还是所谓贵族的身份啊，当时是贵族的身份啊。一些准备做国王的长大的时候，他朋友围在他的朋友都是贵族的。第五位就是扫罗了啊，就是扫罗。所以这五位领袖我刚刚解释的话表现出来，说表示教会的种族跟文化的多元性，就说不看到，就说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有各个地方来的哈，就不同的文化。所以当时这安提阿教会是相当多元性的。然后这里提到，就是说他们侍奉主是他们崇拜主的时候，进食的时候，他们崇拜的时候，他们也进食。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将神的旨意向他们显明，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就是说要他们把巴拿巴跟扫罗派出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这里没有讲到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没有说清楚。这里没有说清楚，也就表示说后来神是会一步一步的带领的啊。反正他们就是神派他们做特别神的工作，但是后来一步一步的话都看到神的带领。那我们说圣灵当时这样说的话怎么说的，怎么说呢？圣灵如何对教会说话呢？这里也没有说明嘛哈，这里没有说明。可能是因为这五个里面有人有先知的啊，先知的这个恩赐，所以可能由其中的一位先知说出来，或者教会大家心中都受到同样的感动啊，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们教会大家弟兄姐妹心里的话，有时候是会那样的，有那样的感动啊，大家就知道神的意思怎么样。讲到那样的时候，就说有个故事哈，有个故事就是说在德州达拉斯那边的时候，达拉斯那边有个第一浸信会，第一浸信会在我们说在40年前的时候算是美国最大的教会啊，达拉斯的第一浸信会啊，美国最大的教会，连那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葛培里啊 ，Billy Graham，Billy Graham 的话，他的会员，就是说他是到处跑的，就是说布道家嘛，但是他总要属于一个教会，所以他把他自己的 membership 啊，会籍就放在达拉斯的第一 第一进修会。当时第一进修会在第二十世纪哈，就是上个世纪一百年的时间，他们有两位牧师，差不多就是这两位牧师了，每一个都做了差不多五十年，都是很有名的牧师。那第一个牧师叫 Truett 啊，Truett 啊 ，Truett 的话就是说他出来做牧师的时候是怎么样出来做牧师呢？就他原来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呐、在 Waco 那地方 ，Waco Texas。Waco 的话就是Waco 就那边有个大学叫 Baylor 大学，就是 Elisa 啊 ，Elisa 书读的大学。他在 Waco 那边浸信会里面，Waco 浸信会里面，他在那边平信徒服侍啊，平信徒服侍，当然他也认真服侍。就有一次会员大会的时候，大家会员就真的受到那感动，他们就大家同意，就说我们要请这个 George Truett。George Truett 要请他做我们教会的牧师，然后也马上送他去读神学，一边读一边做我们的牧师。所以就说，我说有那个例子是很特别的啦。教会大家在会员大会里面同样的看到，就是说一位年轻人应该做牧师，然后他也马上去读神学，他就开始做牧师，然后也换到后来就换到 Dallas 第一浸信会，他是在二十世纪前半部啊，前半部大概是1900到1950吧，差不多是那段时间，把那教会带得越来越大。那后来1950之后，又是另外一位牧师，也是很有名的牧师啊。就是说继续把那教会带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讲到就是说教会里面大家心中受到圣灵的感动，是有那样的事情有可能的事情。然后他们听到圣灵的吩咐之后，他们这里就说于是禁食祷告，他们就禁食祷告，安手放在巴拿巴与扫罗的头上，打发他们去了。打发他们去的话，这举行差派典礼了。安手的话就举行差派典礼，送他们出去了。然后呢，第四节就接着讲，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所以他们被差派出去是圣灵跟教会啊一起的打发他们出去的，打发他们出去做宣教士。所以这个宣教士的话，就不只是神差遣，也必须有教会也差遣啊，这样是教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时候教会里面的领袖啊都愿意做各方面的工作来服侍神，神要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工作，他们都愿意做各方面工作来服侍神，来爱神。圣灵要差派保罗跟扫罗巴拿巴跟扫罗，他们两个人跟教会马上就同意啊，马上就同意，教会就差派他们出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难得啊。今天我们说今天我想我们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心哈，说神教做什么我就愿意做什么啊，很多人不愿意做特别的侍奉啊，说神没有呼召他啊，但是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准备他的心，没有跟神说只要你叫我做什么我马上就会去做。 如果一个人就是不愿说那样的话的时候，有保留、有抗拒的心的话，神的呼召也不会来到啊，神的呼召也不会来到。第二点，第二段，我们看巴拿巴跟扫罗在塞浦路斯，从四节看到十二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里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位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拔耶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一驴马，这名拨出来就是行法术的一师，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上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说在这个路加的记载里面啊，我们知道他其实记载的事情也有选择性的，他收集的资料一定收集的更多。他跟一些福音书的作者一样哈，他对于他的资料啊，他的资料都做了一些选择。在他收集的资料当中，他选择大概就是选择是有时候会跟蝙蝠有关。当时这个是啊，写下来的时候，如果是如果皮卷的话也是这个大小都是固定的啊，或者是就说那种芦苇压出来的纸哈，那纸的卷起来的话大小也都是固定的，所以你写的话你就说通常都不愿意就说就超过一卷的分量啊，蝙蝠有关系。然后跟他们要写整本书的话，他一定脑筋里面有个目标目的啊，圣灵给他的一个目的，跟他目的有关的东西他才写下来。这表示说既然有选择的话，就表示说但是表示说有些他没有写在里面，但是他们写在里面的话都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有选择来说一些真实的话是可以的啊，我们是必须说真实的话啊。他们这些写历史的人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呢也一样的，我们平常也一样，我们必须说真话，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要说所有的真话啊。我有时候可能我话说的太多了哈，就是说我没有些话没有必要说的，所以没有必要说所有的真话。我们在基督教的社会里面啊，我们有可以不说话的权利啊，但是呢说假话的话是圣经上说一定错的，是在美国通常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是说现在美国都变了哈，现在美国的新闻里面哈，尤其网站上的新闻啊，现在很多都不是可靠的，很多是假的 今天的美国，我们可以说真的可以说不是基督教的社会啊，不是基督教社会。基督教影响越来消失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说这些作者的话都有选择的啊，他们写下来都是真的话啊，但是有经过选择的写下来。路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只限于保罗的宣教，他没有记载到别的使徒们的宣教，别的使徒们，耶稣的一些使徒们，他们也到处去宣教啊。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说很肯定的知道，是说使徒里面有一位叫多马的。多马的话，他到东边去传福音啦，保罗是往西边去，多马到东方去传福音，而且。多马在印度建立了教会，印度建立了教会，所以路加的记载就是选择性的了呀，他要只记载保罗。然后路加记载也只限于罗马帝国，只限于罗马帝国里面福音的传开，他没有记载说福音向东方啊，像东方，像波斯那边，像中亚那边传过去，跟向南方的宣教，像非洲那边下去的，像埃及啊，埃塞俄比亚啊，路加都没有记载。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是真的是他们各方面去传福音的啊，各方面去传福音。而且我们说，即使路加在记载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他也只记载三个重要的事情。三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在塞浦路斯帕福发生的事，第二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发生的事，第三的话是在路斯德发生的事。所以这里说啊，这里是这样说啊，巴拿巴他们被派出去，他们首先就到海岸去了。海岸去的话，我们上次讲过安提亚，他那边有个河流到海，差不多15里路的话，靠海地方他们做了一个港口的城市叫西流基啊，安提亚的港口，他们就在那边上船，一坐船的话是啊，我们说是这样的，是啊，你们的方向是这边东边的话，地中海，假如这样的话，地中海东边才是啊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在这里。那一上船的话，当然地中海这边只好往西边开了，西边一开出去的话，就碰上塞浦路斯岛嘛，所以他们也是准备到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是谁的家乡啊？刚刚说过了哈，是谁的家乡？是巴拿巴的家乡，所以他们就到塞浦路斯岛，然后在塞浦路斯岛东边的港口叫萨拉米斯，他们就上岸了啊。在到萨拉米地方，他们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面，所以那个地方的城市大也不少了。是会堂，各会堂表示这会堂也是多数的啊。通常犹太人是这样说了，一个地方只要有10家犹太人，他们就可以设一个会堂。所以有可能他们是这里是多数的会堂，所以到各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神的道就是主耶稣的福音嘛，啊。也有约翰，就约翰马可做他们帮手。他第六节就说经过了全岛，经过全岛的话，就说他们从东边走到西边去。东边走到西边的话是大约是90英里路。他们这里说这里有说经过这个字的原文表示就是说 他们是继续的在路上继续不断的传福音。有说这经过的话等于横贯全岛的宣教，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到哪里就做宣教，所以中间一定停了好几天嘛，啊，90英里路的话，当时没有汽车的，所以一定都要走很多天的时间。然后走到了西边那个城市，最大的城市叫帕福。帕福的话是罗马塞浦路斯省，塞浦路斯是罗马的一个省的省会啊。省会的话，罗马一些省的话分成两种的，一个省是当然这省都是罗马打下来的咯，打下来如果这个省非常听话的时候，就居民相当和平，罗马觉得他们不会造反，派来的就叫方伯。方伯派来的是罗马的议院派，就是就议会派来的哈。罗马那当时有议会，当有皇帝，但是也有议会。议会派出来的叫方伯。那罗马征服地方那个省，如果是比较不听罗马的话，罗马觉得他们有造访的可能性，罗马就派个巡抚来。巡抚是带兵的，方伯的话不亲自带兵的。巡抚来的话就那些省的话，罗马觉得会造反的，就派巡抚来。所以犹大省是巡抚，就是我说钉死耶稣那个叫做比拉多巡抚，但是在塞浦路斯的话，这个叫方伯。方伯跟巡抚的官位是同等的哈，省长，那时候就是罗马派来的省长。那这个是省会，所以有个方伯在那里。那里也有一位犹太人，这里讲他说是叫巴耶稣，他自己有法术，假充先知。他这巴耶稣的意思就是巴是之子啊，像巴拉巴是我们说是劝慰之子。巴耶稣的话表示这个人的名字叫救恩之子啊，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人常跟方伯侍求保罗同在，就他是在侍求保罗方伯下面做事的。那他另外名字下面就说第八节说到他另外名叫以吕马，以吕马是行法术的医师。那这里说到以吕马，方伯就请了巴拉巴跟扫罗来，他要听神的道，但是这以吕马行法术的在旁边看了，就抵挡使徒，他要使方伯不信真道。因为他知道嘛，方伯一相信真道之后会跟他隔离的啊，一个人信主之后会跟这些邪术行邪术的人隔离，使他变得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啊，就说真的要在那里阻挡。他阻挡的结果怎么样呢？阻挡结果这里就说要写这个，要写扫罗又叫保罗的来责备他。这里第一次哈，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扫罗又名保罗，把这个写出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扫罗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保罗这个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啊。我想就说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双重文化的影响之下，人大概一般人都会那样， 这个呀，就像我们啊，我自己台湾过来的，咱来美国了哈，受了这美国文化的影响，那我来美国我就也取了一个美国名字啊，所以当时犹太人当时希腊文化，所以他们也取了一个希腊名字啊，所以这个是这是自然的事情哈，所以扫罗又名保罗。又名保罗，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这以驴马，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上的仇敌，马上就责备他，就处罚他了。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所以神的处罚也马上就临到他身上。番伯看到那情形发生，这是一个神迹啊！啊，加上他听主的道，他喜欢听呢，他就相信了。番伯相信，我想这是当时最高阶级的罗马官员相信了啊，就说这个是巡抚阶级的。啊，省长阶级的相信了。那保罗对以驴马的责备，我们说很像在第八章彼得在那里对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也做了责备了哈。但是两个人犯罪轻重啊有差别。西门那时候只是想要什么？想要说也有使徒同样的能力哈。安在人的头上，人可以说方言，这样。西门只是想要有异能，而不是说阻挡别人信主。所以这个以驴马想阻挡这个方伯信主，所以他就受到这样的处罚。然后前面写的那个西门呢？前面写了第八章的西门，当时彼得一责备他，他等于就悔改了，啊，他悔改了，是希望说你说的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他一悔改也没有这恶事临到他身上。好，第三步我们来看，保罗跟巴拿巴哈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啊，这个是很长哦，十三节一直要念到52节啊，我们就好来念吧，13节开始，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他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会了扫罗，就立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我这人的后裔，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 与那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鞋上的鞋带也是不配。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就是的道，这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上会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很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正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要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说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把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多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保罗巴拿巴他们上船啊，加上马可上船，离开了塞浦路斯哈，往北边开，塞浦路斯中间往北边开，要开到土耳其的南边。他们就到达了，我们说到达了一个海港哈，今天的名叫做 Antalya 那个港口。港口的话，我们说今天有那样的港口，今天港口旁边有个废墟，那个废墟就当时的别家城，就这里提到别家的废墟。所以这里提到保罗他们就到了别家，到了别家这时候讲到约翰就做了逃兵了，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为什么约翰、马可在那做逃兵？因为他们到那地方的话，一个很高很高的山漠在他们面前，很高很高的山漠，那个山漠叫做托罗斯山漠啊，托罗斯山漠，有些高峰是10000英尺高，10000英尺高等于3000多公尺高，就是看到那的高山哈、啊，也知道就是说他们一定要爬上高山的，爬到山后面去的高原的地方去，那边有城市要去那边传福音。我想看在那个地方把跟马可一看到的话，就不愿意跟他们同行了。在后面15章35节哈，有说到马可做逃兵。我们说他做逃兵是这时候发生的事情。做完逃兵以后，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话，啊，巴拿巴还是要带他的表弟马可，保罗坚持不要带他。啊，因为做了一次逃兵，就保罗是觉得呀，不应该再就说再让他一起走。结果他们两个意见不同哈，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话，他们就分开了啊，只有保罗自己走他的路线。不过后来马可是改变的哈，马可最后的话，我们说在哥罗西书4章10节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保罗都有称呼马可。是他传道上面有帮助的人，所以很显然马可他后来是改变了，刚好改变了，他也帮助在后来帮助保罗的工作。所以这里就讲说，约翰就离开他们，约翰就马可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没有讲什么原因。那我们想象，我们只想说，很可能就是他年轻嘛，是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就说惯坏了，我们今天就说宠坏了，啊，不能吃苦啊，害怕危险嘛。所以啊，就说。保罗到达，这是这个加泰省的南边哈，这个土耳其的岸边，加泰省的南边。到达那里的时候，他身体带有疾病，而且他非常的软弱。到的时候他非常的软弱，以为加拉太人也许会轻视他。这个是保罗写在加拉太书第4章14节的，而且他当时他眼睛也有毛病，他在加拉太书4章15节说这加拉太的信徒也愿意说，甚至把他们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可以医治他眼睛的病。那我们说当时到底保罗犯了什么病呢？但是保罗没有在加拉太书里面写他犯了什么病，即使他写了，也不一定跟我们今天对病的称呼的名字是一样哈，因为以前医学没有这么发达嘛，不像我们今天对病的分类分得清清楚楚的。不，保罗没有写说他生什么病。那今天我们医学比较进步一点，我们说保罗病很可能是一种长期性的疟疾热，就发烧，那个发烧一直在那边啊，那边一定是有带疟疾的蚊子啊，蚊子一咬了以后他就发烧，因为他有那样高的温度，所以对他说来的话，他也宁可上高处去。高处是去温度低一点，对他发烧是有好处了，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尽快的要爬上这个托罗斯的山脉，到山脉的后面去。 后面那边是有高原在那里，高原在那边啊，对他说来会好一些，所以他没有在海岸停太多的时间，马上就爬着上到后面的高原去。那后面高原的话，第一个城市他们到的就比西底的安提亚。我们说啊，由别家哈、到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个万杯走，走过这个山脉，要走个一百英里啊，一百英里。这个安提亚叫比西底的安提亚，不是叙利亚的安提亚。安提亚是这个是迦太省里面的，在南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管理的城市，罗马人有派兵住在那里，他那个军队在那边的话，就是要控制要管理整个迦太省的地方啊。那保罗在这里讲在安息日的时候，他都去会堂，他在这里讲了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啊。会堂通常他们崇拜也念旧约圣经的，所以读了律法跟先知的书，然后管会堂的人就他们那时候会堂一起聚集的时候，不一定因为我们说十家犹太人就可以有个会堂，所以他们不一定每个会堂里面有自己的拉比、自己的教师啊。那他们看到巴拉巴跟保罗进来，也知道就是说他们的穿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是可以说是很像，就是啊，对这个很像拉比一样的啦。啊，对圣经一定是很有研究啊，一定很了解的，所以马上就来问他们说，管会堂的人啊，就对他们说，你们若有什么劝勉众的话，你们可以站起来说。那保罗就抓住这机会啊，来传福音。而且在我们刚刚念了好久嘛，这是可以说第一个对保罗讲到的一个相当完整的记载。他是在一个会堂里面对犹太人讲道。在后来的话，路加记载这保罗讲道就没有记载这么完全了。后来有稍微记载了保罗在下面一个城市路斯德啊，路斯德保罗那边讲道不是在会堂里面对犹太人讲，那是对一般不信的人讲。然后来也说保罗到了雅典城，希腊的雅典城，记载了一下保罗对那些一般的希腊哲学家们跟他们说了什么话啊。所以这个这一篇讲到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看。然后我们说这篇道是对犹太人讲的道，前面呢，前面就说这个路加也记载了彼得好几次在耶路撒冷讲道，对象当然主要是犹太人嘛。把彼得讲的道跟保罗讲的道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看得出来哈，内容是大同小异。他们都说到关于基督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而且都强调说旧约里面都有预言过了，而现在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他讲到啊，我们说16节到25节的话，这是他讲到一开始的地方，是讲到旧约的一些历史哈，很快的他这个来讲历史。保罗说哈，神是掌管一切成就一切的神，他这里就讲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他抬举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使他们人口众多啊，然后也是他带领他们出埃及， 在旷野的时候他容忍他们，都是就是说神是主角，就是神是主角。然后他灭了迦南地的人啊，也说这是神灭了迦南地的人。然后很快的是这个就马上就跳到大卫了，很快的就讲大卫，然后也马上的经过施洗约翰的事情，马上就是要讲耶稣基督了，就说这一段的话只是前面的很快的带过，然后就是要跟犹太人讲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说这个最后就讲到耶稣基督嘛，哈，耶稣基督是啊，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啊，他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保罗要讲到他，然后再下去保罗要讲什么？第26节到37节，他讲主耶稣的死跟复活。保罗要讲耶稣，他也是 也抓着最重要的两点，耶稣的死跟复活来讲。他说耶稣的死跟复活都在旧约里面提到了哈，都在旧约里面提到了，他都是经上指着他说他是会被挂在木头上面，然后讲到就是说经上也说他不会被朽坏的，所以这几个地方都引了旧约圣经啊。33节我们说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34节引用以赛亚书55章33节，35节是引用诗篇16篇第10节，而且这三处的经节的话，当时的犹太人都承认是预言弥赛亚。那现在保罗说他们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跟他们说他们要相信耶稣做弥赛亚。然后讲的结果呢，讲到的结果是38节到41节，有人相信呢啊，他还没有到讲到的结果是啊，讲到的结束了啊，这是讲到的结束。讲到结束的话，保罗这样说，听的人必须做个选择，必须在死亡跟永生当中做一个选择。他的结束就是，结束的话，这就是，呀，就今天的话，我一些讲到结束，叫大家举手嘛。他这里也是要叫他们做个选择。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做选择，相信耶稣就有罪的赦免，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如果不信，还是想要经由摩西的律法，你们会在不义当中，会在不义当中被定罪。没有人可以满足所有律法。保罗在这里就强调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是，就说保罗这因信称义道理哈，在这时候他讲到都可以讲出来。那后来的话，我们在礼拜五晚上看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等于说保罗去了加拉太之后，第一次宣教旅程他回到我结束了以后，他回去安提亚地方哈，叙利亚的安提亚地方，他在叙利亚安提亚就说那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在叙利亚安提亚他就写了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所强调的完全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就是说加拉太书里面用的一些重要的字在这里都出现了，在他讲道里面都出现了啊，有说到的罪的问题，相信的事情，称义的事情，律法的事情，恩典的事情啊，加拉太书里面都 都说的更详细了，但是在这里保罗讲到他结束地方要人家做选择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相信，相信才能称义啊。所以就说这个神的启示在这里已经就说保罗已经相当清楚了，而且保罗对那些拒绝相信的给他们严重的警告。他引用了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呢是41节说的预言，41节那一节原来在哈巴谷书是什么意思呢？哈巴谷那时候做先知，他预言说神会使用巴比伦，巴比伦会兴起，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的一个工具。所以就说所以这个就说听完以后做的选择非常重要，都必须做选择，不做选择的话就是选择不要，就选择不信。那保罗在这整篇讲到内容，我们说跟他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的那边说的很相同的，说到耶稣被埋葬然后复活了，而且被看见了啊！耶稣被钉死了，被埋葬了，复活了，被大家看见了，而且都强调他的死跟复活是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再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讲到的成果结果，结果是有不同的反应。42节到52节，有些人是相信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哈，这个是43节。但是犹太人嫉妒，因为说在下一个主日、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包括一些外邦人，也都要来听他们讲神的道。因为保罗开始讲这因信称义了，外邦人也很想听，外邦人都出来听。犹太人嫉妒，犹太人说不能那么便宜哈，就不能那么容易让外邦人相信就好了哈。所以犹太人嫉妒了，他们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保罗巴拉巴在这也说嘛，神的道是先讲给你们犹太人听的，这原是应当的啊，这也是神的旨意啦。所以我们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都首先在会堂里面传的，但是你们不接受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而且这里讲到就是说哈，这里讲到48节讲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就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就是说预定的哈，预定那些相信的，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哈，我们信耶稣，我们自己一点功劳都没有啊，这功劳完全是归给神的，都完全是他的恩典，不会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相信这是神预先就是要给我的啊，预先要给我的，虽然我不配，但是神愿意给我。那现在就说没有得救的人呢，没有得救没有信耶稣的人，圣经上没有说他们预定，他们不是预定，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拒绝。这里是这样讲的，这个46节说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不是预定，因为他们自己拒绝，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圣经上讲预定的，只相信的人是预定的啊，不相信的人圣经上是说是他们责任，他们自己拒绝啊，他们不配得永，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配得永生。 然后再来的话讲到就是说逼迫保罗巴拿巴的就逼迫的更加厉害啊，甚至用暴力把他们赶出去啊，这也讲到赶出境外啊。然后呢就他们走的时候，二人对着众人就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是不是在路加福音啊九章五节十章十一节，主耶稣有跟他门徒说，你们出去传道啊，出去传道，如果一个地方不听你的话，你就啊拍拍你的脚就离开了哈。所以对于不听的地方啊就跺脚离开，但是那些相信的人的话，他们传了福音相信的人，这里就五十二节就说门徒就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这些相信的人是会有喜乐，会有圣灵充满。好，我想今天保罗讲到这个地方是我们念啊花了很多时间念。好吧，这个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用午餐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查考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福音的传开，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可以不怕劳苦，不怕疾病不怕辛劳，这样的就把福音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这样的传开。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这样热心的传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主，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这个我们的信仰可以坚定，我们信仰可以落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相信，然后我们也可以真的把我们的相信在我们的行为上表示出来。主，我们是求主你让我们充满感恩的心，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已经是有最大最伟大的福分。主，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来爱神，来回报神。主，我们等一下要一起用餐，让我们有好的团契，好的交通，彼此勉励啊！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